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港府向法庭申请将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列为禁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称，维护台海和平已成为国际主流意见，中国须知战争非选项。
我再次呼吁中共的政权，战争不是选项，和平与稳定是有助于整个印太区域所有利害相关者大家共同的利益。
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落户纽约，铭记历史，传承使命。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他去做这种对抗，所以保持历史记忆，我们讲是对集权的抵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乌克兰水坝炸毁引洪灾，俄罗斯乌克兰相互指控对方所为。宇宙，
是的，志远，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占领区的一座水坝被炸毁，造成大范围的洪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大约有80个村庄被淹没。
我国南部地区昨晚遭到水淹，俄军入侵以前，这一带至少有10万居民。
路透社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南部军区司令部星期二6月6号表示，俄罗斯军队炸毁了被占领的赫尔松地区前苏联时代所兴建的新卡霍夫卡大坝。社交媒体上流传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大坝周围发生剧烈爆炸，水流滚滚涌出。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都是由这个水坝供水。与此同时，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在基辅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对俄罗斯反攻的武器准备，但是他没有透露反攻的具体时间。志远。
好的，宇宙，美日菲在有争议南中国海水域举行海岸防卫联合演习。宇宙。
是的，在华盛顿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而强化在亚洲的联盟之际，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岸防卫船只星期二6月6日在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附近的水域进行执法演习。美联社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巴里罗说，搭载菲律宾一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的媒体记者目睹了这一海上演习，包括在马尼拉湾出海口的巴丹省半岛附近海域对一艘被怀疑装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进行拦截和登船检查的操练。志远。
好的，汽车炸弹炸死塔利班北部省副省长。宇宙。
是的，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在星期二表示，一起汽车炸弹爆炸已经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东北边境省份巴达赫上省的副省长。一名当地的官方发言人通过电话告诉美国之音，莫尔维尼萨尔埃哈迈德埃哈迈迪正乘坐小汽车去省会法扎巴德上班，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他的汽车。强大的爆炸造成至少6个平民受伤，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志远。
好的，伊朗高超音速导弹亮相，声称其飞行速度可达15倍音速。宇宙。
好的，志远，伊朗星期二6月6号首次对外展示了一款他自诩飞行速度可达1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导弹，为应对因为非法研发核武而与美国和以色列产生的紧张关系增添一款新的武器。这款被称为法塔赫的高超音速导弹对外公布之际，德黑兰正在准备重开 他在沙特阿拉伯的使领馆。志远。
好的，曾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前 FBI 特工罗伯特·汉森死于狱中一周。
是的，志远，美国当局表示，辨别为俄罗斯间谍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曾被联邦调查局 FBI 称为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间谍的罗伯特·汉森，星期一6月5号被发现死在了监狱的牢房中。79岁的汉森在承认为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超过20多年之后，2002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公开信息显示，汉森1976年加入联邦调查局，1985年开始向前苏联出售机密信息，获得超过140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和钻石等报酬。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消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台相关新闻。联合国对香港警方拘留六四事件纪念者表示震惊，香港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及谴责。香港警方在六四34周年当晚带走超过20人，大多在未有理由下发生，其后亦未有控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对香港在六四34周年时的拘留事件感到震惊。高专办星期一在推特上呼吁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与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拘留的人，并要求港府履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香港保安局星期一晚回应，批评高专办和记协假借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之名，对警方合法执法行动作出颠倒是非和污蔑抹黑的无理言论，又表示强烈反对并予以谴责。香港政府向法庭申请将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列为禁歌。港府星期二6月6号宣布，律政司已于周一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禁止播放或传播被誉为香港国歌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这首在2019年反送中民主抗议活动中诞生并广为传唱的抗议歌曲，在去年的几次国际体育赛事上被当作香港国歌播放。中俄联合空中战巡迫使韩国战机紧急升空警戒。中国与俄罗斯军方星期二6月6号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相关空域再次举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俄战机飞临朝鲜半岛附近的韩国防空识别区时，韩国空军战机紧急起飞警戒。另一方面，越南罕见抗议之后，中国科考船驶离越南专属经济区。路透社周二报道，国际航行数据显示，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及其6-7艘同行船只午夜前后离开越南的专属经济区，驶向海南岛，随后越南的渔业监视船只也返航。金融方面，美国监管机构周一6月5号起诉币安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涉嫌经营欺诈网络，这使这一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受到进一步压力，并使比特币跌至近3个月来的最低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向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列出了针对币安、赵长鹏以及号称独立的该公司美国交易运营商的13项指控。欧盟调查涉嫌来自中国的欺诈性生物燃料。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周一6月5号告诉法新社，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涉嫌从中国进口的欺诈性生物燃料。此前一个欧盟成员国政府提出了投诉，他说欧盟委员会正在调查疑似的案件，与提出指控的成员国合作。他并补充说，由于调查正在进行中，不会提供有关进口的数量。一位知情人士称，该投诉是由德国提出的。 中国到处缺钱，高校学费普遍上调，涨幅最高达54%。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和政府财政拨款大幅下降，中国高校今年以来纷纷调涨学费，有些学校被迫20年来首次调涨学费。路透社以位于上海的华工理工大学为例报道说，该校即将入学的理工体科类新生一学年学费调涨54%，达到7700元人民币，而即将入学的文科新生一年学费则调涨30%。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高级外交官在北京与中方会谈。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89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了，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种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高级主任贝沙兰与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一道会晤了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和美大司司长杨涛。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进行了坦率和富有成效的讨论，这是维持沟通渠道畅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并且建立在最近两国间高层外交的基础之上。双方就双边关系、海峡两岸议题、沟通渠道和其他事务交换了观点。声明还说，美国官员明确表明美国将有力竞争并挺身维护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星期一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康达和贝沙兰当天上午与杨涛举行了会谈，并且将在当天下午会晤马昭旭。美方的声明提到了贝沙兰职务的全称，但是汪文斌只提到他是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略去了台湾。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天的一篇报道援引中国专家吕翔的话说，康达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这次访问是带有调研性质的、遵从上级指示的循规蹈矩的访问，因此不要指望他们会在访问中有什么突破性的表现。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中等级别的接触可能为双方更高层级的接触做铺垫。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近年来因为台湾、人权和中国扩展军力等议题陷入紧张。最近，华盛顿加大了恢复高层接触，以维持沟通渠道畅通的努力。康达的北京之行正值中国共产党政府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4周年的敏感时期。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6·4事件34周年发表声明说，我们不会忘记那天遇难的人们展现出来的勇气。康达于6月4日抵达北京，正好是1989年中国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示威者34周年。流亡的前天安门学运领袖、现为美国公民的周峰锁告诉路透社，他对美国官员这次访问感到愤怒，并将访问的时机视为背叛。他说，这无疑是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而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计划已久的旅行，日期就是这样定下的。康达的出访行程将持续到6月10号，他将访问新西兰，并且参加美国和新西兰的战略安全对话。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高级外交官在北京与中方会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两军最近两次危险相遇，白宫指责中国军队咄咄逼人。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称，维护台海和平已成为国际主流意见，中国须知战争非选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两军最近两次危险相遇，白宫指责中国军队咄咄逼人。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称，维护台海和平已成国际主流意见，中国须知战争并非选项。白宫周一6月5号表示，美国和中国军队最近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危险相遇，反映出北京军队日益咄咄逼人，并且增加了可能导致伤亡的误判风险。在华盛顿发出这一措辞严厉的警告之前，美国海军周日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的敏感水道上从美国一艘驱逐舰前方越过，美军称之为不安全互动。此前5月26号在南中海上空的国际领空，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附近进行了美国所说的没有必要的咄咄逼人的行动。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
And sadly, this is just part, again, of a growing aggressiveness by the PRC that we're dealing with and we're preparing.
可悲的是，这只是我们正在应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咄咄逼人行为的一部分。我们准备好了要处理这个问题。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受伤，判断失误或犯下错误是很容易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采取的行动是应对有关国家挑衅的必要举措，完全合理合法，安全专业。白宫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空中飞行和海上航行的自由。
These are intercepts. Now look, air and maritime intercepts happen all the time.
科比说，
我当然希望听到北京证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当的，空中和海上拦截一直在发生，我们也这样做了，不同之处在于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做时会以专业方式进行。
他说，如果中国想发出美国在该地区不受欢迎或希望美国飞机和舰船停止支持国际法的飞行和航行的讯息，那是不会成功的。美国军方表示，美国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周六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航行时，中国军舰在美国军舰前面切入，距离不到150码，即137米。在美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中国军舰在平静的水域中驶过中云号的航道，中云号没有改变航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事实真相是美方滋事挑衅在前，中方依法依规处置在后。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舰长蒙福德目睹了中国军舰在危险距离内逼近美国军舰中云号。
The fact that this was announced over the radio prior to doing it clearly indicated that was intentional.
他说，
在行动之前先用无线电广播宣布，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他们是故意的。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中国解放军近年来不断在台海及南中国海破坏国际秩序，维护国际秩序及台海安全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意见，维护和平稳定符合整个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希望北京认清战争并非选项。
再次呼吁中共的政权，战争不是选项，和平与稳定是有助于整个印太区域所有利害相关者大家共同的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第三艘航母，也是中国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甲板出现的所谓裂痕何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即将进行海试，但近来网络热议福建舰甲板疑似出现了两道明显的裂痕，引发中国航母是否为豆腐渣工程的疑虑。军事专家研判，这应是测试用的水流在甲板上的沙道漆所致，才会让所谓裂痕看起来呈现不规则状，甚至还会移位。而福建舰甲板本身发生裂缝的几率应该不高。以下是禹州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了解相关情况。
陈云，那既然网友呢都能从谷歌的地图上看到那个所称的裂缝，应该是不小哈。那么分析人士呢似乎也并不认同裂缝的这个说法，那么他们有怎么样的观察和推理呢？
是的，禹州，像前澳大利亚的军官啊，现在的澳大利亚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彼得莱顿，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就抱持很大的怀疑，因为这些裂痕呢，它横跨了整艘的船，但是金属并不会以这种的方式裂化，所以他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些表面的涂层的掉色或者是皲裂而已。台湾的海军飞弹巡逻舰的前舰长吕理师他就说，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金属裂痕的话呢，那它会是一道一道的切面，会很整齐的，不会像是我们从卫星图片上面看到的那一种不规则的形状。吕理师从今年四月下旬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辽宁舰上的采访画面看出了一些端倪。那吕理师说呢，在这个辽宁舰的甲板上其实铺了一层跟飞行跑道方向一致的沙道漆，福建舰上有，山东舰上其实也有。那他认为所谓的裂痕应该就是因为福建舰它还在测试的阶段嘛，那比如说它正在测试这个甲板的喷头或者是管阀的水，那这些水流呢顺着这个沙道漆流出所造成的痕迹。禹州。
好，陈云，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中国航母呢一旦有什么消息呢肯定都能引发热议啊。那么主要呢就是因为航母呢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中国军事的这个先进的程度。就您谈到的中央电视台呢在5月10号，就是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组建10周年纪念的时候呢，是秀出了两款舰载机的画面。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舰载机呢，观察人士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是的，禹州，军事专家说呢，升级版的歼十五，它在机头的前方没有那种一根又尖又长的空速管，那大气传感器也消失了，这意味着说歼十五的航电架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一种叫做有源相控阵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它是大幅的提升这个战机探测的能力。那么这个一字形的导弹挂架呢，可以用来搭载解放军它新一代的霹雳10的空对空的导弹，杀伤力呢是更大的。歼35呢是被认为是美军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的中国版本，它搭载了更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更强的作战能力。那么这两架新的飞机呢，都将为解放军的海军带来新的更有能力的资产。禹州，
最后呢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福建舰的是中国军方的首次涉足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当然目的呢就是想缩小与美国军事之间的这个差距哈。那么呢这个福建舰它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呢？陈云。
禹州，虽然说总体来讲哦，福建舰它为解放军海军的舰载航空兵带来新的能力，这是不可讳言的。但是呢，实际上不论是从航程啊，还是能力上来讲的话，福建舰它还是远远不及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或是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所以就有分析人士说，事实上呢，在美中的战场上，福建舰呢它可能很快就会阵亡，因为这一艘船它可能会在战争的很早期就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它甚至于不太可能能够活过第一周。不过军事专家也说，福建舰这种航母它很适合运用在没有美国本土或者是其他主要国家参与、远离中国的一些远海，可以用来作为伸张主权和进行小规模冲突行动。禹州。
谢谢禹州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福建舰甲板裂痕由何而来？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落户纽约，铭记历史，传承使命。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历时八个月筹集$500,000之后，全球唯一的六四纪念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找到了新家，碰巧落户在纽约第六大道的894号，并直逼中共当地总领馆，相距仅为1.5英里。此前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香港的六四纪念馆于2021年被迫关闭，这铺就了六四纪念馆移民美国之路。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6月2号的纪念馆开幕式上，主办方表示，他们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如今的地址。纪念馆创立人、当年名列中共通缉学生领袖之首的王丹说，在时下中国变得更加不自由的背景下，开放这个纪念馆更加有意义。
因为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民主，就是跟他去做这种对抗。所以，保持历史记忆，我们讲是对集权的抵抗。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青生表示，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要坚持战斗。
五毛们一直在宣传一个说法，就是你们海外民运无用论。我们有些朋友把持不住随波逐流，也丧失了信心，停止了参与民运的活动。我希望在这个敏感的日子里，大家能够想一想那些付出了生命或者其他代价的英雄们。
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34年前的枪声和死者不能忘记，一定要把天安门广场夺回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正义，为了中国。这座全世界唯一的永久性六四纪念馆占地2000平方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989民主运动与六四屠杀的看板，第二部分是相关原始文件和实物。进入展览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同的题字六四纪念馆。这幅题字实际上是鲍同去世之前最后一幅书法作品。王丹说，对他本人最意义深刻的展品是他被关押期间刘晓波写给他的信，因为人在监狱的时候这样的鼓舞是很宝贵的。纪念馆中与六四直接相关的展品有35件，其中包括报道当年六四事件的记者的血衣、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使用的速印机，以及曾经给学生包扎伤口的横幅。当年报道天安门事件的记者西米展示了当时为了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用7块钱人民币买的一件 T 恤衫。纪念馆还开辟独立展示，展出与香港反送中相关展品。纪念馆发起人之一的89学生领袖、现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的周峰所表示，希望这个纪念馆记录六四之后中国的其他民主运动，因为无论是反送中还是白纸运动，都是六四的延续。
一个政权可以用坦克屠杀人民的时候，这个政权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他将来对台湾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中国是不能回避民主化的问题。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派代表出席了开幕式。史密斯的代表陶志说，李光耀和习近平说民主不适合亚洲和中国人，这是骗人的，看看台湾吧。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希望筹得足够的款项把纪念馆永久化。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全球唯一六四纪念馆落户纽约，铭记历史，传承使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